美众院委员会通过增强竞争力法案，肩负港人特殊移民身份。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首脑讲话多次针对中共。美媒聚焦中共的种族同化运动波及西藏，刺杀海地总统杀手，五角大楼承认曾训练部分人员，遇险重重。德国两记者探访新疆时遇难题，违反印度社群媒体新规，获释封锁逾200万用户。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 DC 反迫害集会游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26-20票通过了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和参与法案。法案旨在增强美国竞争力，应对中共挑战。该法案同时融合了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的内容，保护港人以及资助香港民主运动和网络的自由。星期四15号，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发表声明指出，该法案比美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再次处于领导地位，加强联盟关系，扩大外交和经济实力，打败中共。其中包括应对中共在新疆侵犯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加强同台湾的外交、安全和经济联系，以及向被中共迫害的港人提供特殊移民身份。该法案在有关香港的条例中提到，美国在2022年的财政年度拨出1000万美元用在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对于身处美国境内的香港永久居民可申请临时保护身份，以便在美国居留和工作。在香港抗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人士，其难民和庇护申请可望加快。两年来因参与抗争遭逮捕或定罪的港人，其配偶、子女和父母均能够享有相同待遇。拜登在星期五出席了新西兰筹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线上峰会发表演讲，虽然未点名提及北京，但在演讲中宣传印太地区的开放和自由的理念，以及美国政府推动的基建计划，被指意在抗衡中共一带一路的影响。据美方公布指，拜登在峰会上强调了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他指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并发誓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中，美国将继续深入参与该地区的事务。他重申美国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他为印太地区提出了一个乐观的、基于价值的透明的愿景。他还表示，美国如果想深化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参与，他提及自己在 G7 峰会上宣布的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个关系将为亚太经合组织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高水准的透明融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计划旨在一带一路在亚太的作用。在星期五的会议上，包括美中日俄等多国领导人都表述了各自的愿望，但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最明显的是国际和中共在冠状病毒的起源、贸易、新疆、香港和南海问题上的观点不统一。除了对疫情的关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还承诺向数字化的未来迈进，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旨在促进数字转型的措施。外媒礼拜五报道指出，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之际，北京加强了对其该国630万藏人的监视和限制，并试图在西藏进行种族同化运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青海省的一座小型藏传佛教寺院中，虽然可见监控摄像头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大幅画像，有寺院的僧人说，当局限制他们招募青年加入僧侣的队伍，而在整个地区学校都在削减以藏语授课的教师的招聘，并广泛用中共领导人的海报取代传统艺术作品。该报指出， 一份对外披露的中方政府采购文件显示，西藏自治区的地方安全部队采用在新疆的同类方法，寻求在该地购置部署尖端技术和预测性警务系统，以预测其所认为的敏感活动。这些监控系统能够筛选来自银行账户、社交媒体和手机的数据，以调查被监控目标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此外，为了加强对西藏寺院的控制，中共官员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加强对珍妮的监视和亲中共教育。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创始人罗伯特·巴内特表示，在西藏，北京正在度实施的做法类似一台慢动作的压路机，比其在新疆的暴力镇压，西藏留下的明显伤口和残暴迹象更少，但北京仍然旨在通过极端武力实现类似在他们在新疆所做的事情。研究人员和海外藏人亦说，在近年以来，中共扣留包括支持藏族身份和语言的知识分子以及信徒。西藏电影制片人和流亡活动人士耿美加曹表示，政府仲寻求通过公立学校促进亲中共的洗脑教育。他所知道的一个西藏亲戚的细路，在吃幼儿园提供的水果和牛奶之前，被迫向共产党表示感谢。海地总统谋杀案仍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五角大楼这个礼拜证实，部分涉嫌该案的人员曾经接受美国军方训练。目前美方仍然积极调查香港人员的背景和情形。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媒体声明，少数被拘留的哥伦比亚人参加过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教育项目，并指出美国为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训练了数千名士兵，旨在帮助这些国家的军队，并促进各国尊重人权、遵守法治并服从民选领导人。在这个月7号的凌晨，海地总统莫伊茨和夫人马婷在太子港郊区住家中遭到枪击，莫伊茨身中12枪当场身亡。这个消息比原本动荡的海地政局更加不安定。拜登礼拜四15号说，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海地总统莫伊茨被暗杀后，他计划加强美国驻海地太子港大使馆的安全，但没有计划派兵帮助稳定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拜登同记者说，我们只向我们的大使馆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向海地派遣美国军队的想法不在议程上。拜登是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白宫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声明，他回应了海地临时政府要求美国派兵的请求，而当时拜登正从阿富汗撤出美军。海地选举部长皮埃尔说，他认为拜登的回答为美国将来的军事干预留下了选项。皮埃尔同美联社说，这个不是一扇关闭的门，局势的演变将决定结果。与此同时，政府正在尽我们所能稳定国家，恢复正常环境，组织选举，同时努力和大多数政党达成政治协议。他还说，海地希望美军在未来四个月的海地选举前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近日，德港联驻上海记者和德国商报驻北京记者亲身赶赴新疆，一路上遭到多次盘查。两人表示，当他们准备探访在当地经营的德资工厂的时候，一路上遭到警察的多次检查，处境令人不安。据德国之音报道，每日早上两名记者都能够看到盯哨者坐在汽车里面，在宾馆旁边等候，至少有三个人轮班，他们不在意外国记者的关注，还时常打电话对外界报告记者在新疆的行踪。报道说，大众汽车以德方经理由于疫情没办法前往乌鲁木齐工厂为由，借住了两名德国记者的访问请求，两名记者依然执意前往这家工厂，但是在门前被保安拦阻。他们注意到，在搭乘出租车返回市区时候，出租司机还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电话，还回答说，对，是两个外国人， 这两名德国记者表示，在新疆的德国大众工厂旁边还发现了一处疑似在教育营，两个人看到了在这个在职培训中心的建筑物附近戒备森严，附近到处设置着监控摄像机，在这个建筑那里传出了唱红歌的声音，仅仅两分钟之后有八个警察就来了，截查了他们并验证了身份。报道指出，而在中文社交网络上搜索新疆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在相关视频内容中，一些旅游博主都不提新疆街头密布的各类监控设施，他们亦不会说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怎样的盘查，还有些网红会大声称赞没什么地方比新疆更安全，遍布的警力和监控简直是太安全了，同德国记者在新疆的亲身经历显然十分不同。据印度新德里礼拜五十六号的消息，美国面书公司旗下的 WhatsApp 软件有超过200万个用户因触犯社媒新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遭到封锁，很多用户是因滥发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被封。在今年5月份，印度莫迪政府实施限制社媒公司的新规，要求从业者在反对有害或恶意的信息的领域进行努力。对此 WhatsApp 软件做出了回应。据法新社说， WhatsApp 软件在印度的用户群超过4亿，占据显著市场份额，但是该软件传播虚假信息问题饱受引方诟病。在这个之前， WhatsApp 软件曾因为传播假消息引发恶性事件，在2018年该平台帮助传播黑帮拐卖儿童的假消息，导致数十人因此遭到私刑处置，这个引发了印度民众强烈的不满，很多当地人因此呼吁在印度限制 WhatsApp 软件的使用。据希望之声 TV 7月16号的报道，美国部分法轮功学院到华盛顿 DC 举办大型集会游行，谴责中共迫害届满22年。集会主办方发言人张义平先生同希望之声讲，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今年的活动有一个特点，今年同时在华盛顿地区有一个大型的国际宗教自由的高峰会议，上千个宗教领导参加会议，共同认为中共是世界最大的危害，特别是对宗教压迫方面，法轮功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的题目被很多政要和宗教领袖关注。他表示，法轮功在过去的23年里面都是用平和的方式讲真相，在中共百般诋毁和暴力的镇压下，法轮功学院都是用非暴力的形式讲真相，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所有接触过法轮功和法轮功学院就会发现，这些人最和平，是信奉真善忍这样一个理念的人。张仪平说，刚才的那位发言人说，他最喜欢我们的标符在这里是世界需要真善忍，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这个世界上是需要讲真话的，所以说我们法轮功信仰的理念是一个普世价值。在会议现场，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和希望之声说，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他呼吁全世界真的要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地追究中共的活杂器官这件事情。这个不仅仅是迫害法轮功学院，他是起到活杂人类的灵魂，是摧毁着人类的最后的道德底线，牵扯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个是一场人类的自我保护战。他说，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追查一切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埋相关嘅行动组织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追查国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行公道，康复人间正义。从种种证据、种种迹象嚟睇，全世界全人类清除中共嘅一个大潮已经掀起咗。希望今日咁样嘅集会喺呢个地方系最后一次，下一次将喺中国大陆嘅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全世界主办的庆祝活动，庆祝普天同庆的无中共、无共产邪灵的一个新世界诞生。 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么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